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80回。一听到这袁瑶这么说，韩立一下子愣住了，半晌之后才愕然地问道：三大神木之一，可以佩戴身上滋养魂魄元神，慢慢地让神识壮大的奇木？就是此物，不过我看中的并不是它滋养元神的奇效，而是此木可以寄居魂魄，保证神智不散的功用。袁瑶似乎想到了什么，神情一暗，低声说道：养魂木，万年灵乳。他抬头望着石室的屋顶，口中喃喃自语：怪不得此处会被安置了一口灵泉，原来啊是为了滋养此木。万年灵乳我想要，但是对这养魂木在下同样也很好奇。韩立望着袁瑶慢悠悠地说道。此言一出，袁瑶神色刷的一下子冰寒了起来。放心，经过这么多年的滋养，此木的个头一定不小的，我呢只要一小节根部就可以，不会和袁姑娘争抢最主要的骨干。韩立见此女这般神情，微微一笑说道：
什么？你只要根部？
袁瑶先是一愣，接着神色缓和了下来，但是美目中还是流露出了一丝怀疑之色。当然，作为补偿嘛，袁姑娘刚才答应的万年灵乳，在下还是要拿到的。韩立脸孔又一板，讲道：
韩道友真是好算计，想那养魂木的根，肯定有许多宗门派愿意出大价钱向韩兄收购吧。不过这件事本姑娘答应了。
袁瑶眼珠微微一转之后，就自以为猜中了韩立的心思，一阵花枝乱颤的娇笑起来。不过如此一来呀，他似乎反而放下心来。韩立淡淡一笑，并没有再解释什么。那好吧，我们破阵吧。我先给道友讲一下先前的一些破阵心得。袁瑶马上笑吟吟地说道，看起来呀，他似乎比韩立还要心急的样子。
哎，先别忙啊，这口灵泉袁姑娘不想收走吗？
韩立一指水池，似笑非笑地问道。
什么？韩兄说笑了，
此灵泉早就被虚天殿主人用高深禁制和整座内殿连成了一体，我若是有这么大的神通，早就直接去收取那虚天鼎了，何必窝在这里？听了这话，韩立露出了一丝失望之色，但转念一想，又哑然失笑。他变得似乎有些太贪心了，一见到宝物就马上起了占为己有的念头，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啊。他可不想落个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的下场。想到了这里，韩立暗自警戒了自己一番之后，就不再提及此事，反而沉声说道：袁道友先将灵乳交给我，再讲一下阵法，我二人合力的话，不出两三天必定能破除此阵。袁瑶听了这话，冲韩立嫣然一笑，顿时啊，容光摄人，魅意盎然呐。两天之后，虚天殿数十里外的海面上一阵白光闪动，接着一对男女的身影在光芒的簇拥之下凭空出现在了那里。男的呢，相貌普通，除了一双眼睛较为清澈之外，
没有任何过人之处，而女的身材修长，娇艳如花，明眸流转之间，隐隐的有无限的风情暗含其中。这两个人一出现在海面之上，都警惕异常的四处打量了一下，见没有其他修士在此，才都松了一口气的样子。他们正是在密室中破阵之后被传送出来的韩立和袁瑶。
看来其他人还被困在虚天殿之内，不到时间是无法出来的。
袁瑶瞅了瞅虚天顶所在的方向，这美目中异光闪动的说道：“
哼，那些元婴期老怪物会不会和我们一样取宝之后被传送出来呀？”
韩立可没有掉以轻心的。
放心吧，取宝之后被传送出来的地方是随机的，有可能就在虚天殿附近，也有可能远在数百里之外的地方，任谁也没有可能同时监控这么广大的范围。
袁瑶不经意的一缕青丝，轻轻的说道：“
这就好啊。”哎，怎么了？难道韩兄得罪了那些老怪物？若是这样的话，韩道友真要小心一点了。
袁瑶美目秋波流转，倒有一丝试探的口气。
好了，这个就不劳袁道友操心了。行了，在下还有要事在身，先行一步。
韩立神色淡淡的冲袁瑶一抱拳，然后不等对方说些什么，就毫不迟疑的化为一道青虹飞遁而去，竟没有丝毫留恋之意。
袁瑶看着韩立远去的遁光，脸上露出了一丝古怪之色，半晌之后他才轻轻的摇了摇头，手上一阵黑光闪动之后，多出了一截尺许长的怪木。此木外表焦黑粗糙，坑坑洼洼，可以说是丑陋无比。可是袁瑶看着此木，脸上却升起了一丝感伤之色。
严姐姐，你暂且多忍耐些时日，我这就找人用此木炼制成藏魂匣，让你彻底脱离炼魂之苦。
他低声的说完这话，就不再迟疑的将身上的黑袍迎头一照，遮住了那惊人的艳容。接着袁瑶也化为了一团黑气，向另一个方向飞射而去。转眼间，此处海面上重新寂静无声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与此同时啊，虚天殿内的五层的高台上，有几个人面色阴沉的站在那里，他们人人神情难看，正是极阴祖师等一干正魔元婴期修士，而蛮胡子也冷冷的站在其中。不知道达成了什么协议，竟没有人再向他出手了。
我们联手搜过了内殿三层到五层的所有的角落，光是破除的禁制和击毁的傀儡都不计其数了，可是还是没有找到他们。吉野，失踪的三个人中有两个人可都和你大有关系，真不是你指使他们取宝潜逃的？
万天明铁青着脸问道。
万门主，你这话可问了好多遍了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乌某爱孙已遭了不测，这是在下的秘术亲自探测过的，绝不会有错。要不是这天罡罩遮住了在下所有的感应，小孙身死此地的刹那间，本祖师就应该能知道的，也不会让那两个小子趁机携宝潜逃了。
极阴祖师脸皮抽搐了一下，面容扭曲地说道：“
说起来，在下倒觉得蛮兄最可疑了。为什么偏偏在蛮兄将我们都引出的这段时间内，薛天鼎被人取走了？蛮兄还一直不肯将那位后辈的来历交代清楚，难道和那小子事先勾结好了？”
极阴祖师话锋一转，忽然紧盯着蛮胡子，声音阴森地说道：“
哼，笑话，蛮某要向你交代什么？就算薛天鼎被取，真和那小子有什么关系？和我有何干啊？我当时和诸位被追的是落荒而逃，总不至于宝鼎落到了在下手中吧？倒是你那自称乌丑那小子挂了，谁知道是真是假？说不定正满心欢喜呢。”
蛮胡子两眼一瞪，毫不客气地说道：“
你！”
极阴祖师一听这话呀，气得简直是七窍生烟呐！爱孙已经身死惨遭不测，他自己呀还要背上这么大的一个黑锅，这是极阴祖师说什么也不能接受的。顿时，他脸现怒容的一张口就要再行争论什么，但是一旁的如山老者却在这个时候开口劝解起来。
好了好了，哎呦，我说蛮兄和乌兄，不必再起什么争执了啊！取走宝的不在乎就这三个人吗？至于他们中的谁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，这都是次要的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不管这三个人是生是死，都要将他们找出来才是。我们追逐蛮凶的时候，一直追到了第三层的入口处，他们的动作就是再快也不可能逃出三层以下的。而如今我们合力在三层入口处布下了数个阵法，他们想要趁机逃走那是不可能的。至于说从密室中传送出去，那是更不可能的事情。嗨，要知道他们都只是结丹初期的修士，就是三个人绑在一块儿，也绝不能通过三层以上任何一间密室，除非他们真昏了头想要自杀。可是我们全都搜遍了三层到五层，根本就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啊。万天明气愤地说道，脸上还是怀疑之色呀。哎，其实何止是他呀，正道的三人都是半信半疑之间，他们早就通过传音暗自商讨了数次，都觉得这很可能是三个老魔头联手演的一出好戏，故意将他们引开，然后再让后辈取出虚天鼎。因此万天明三个人一方面心里边懊悔不已，一方面呢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极阴等人的举动，绝不肯在虚天殿中离开老魔头几个人半步。极阴如山老者自然看出了万天明正道之人的心思，可是他们同样心急如焚，也顾不得这件事情了。他们只想快点找出韩立和玄骨上人，拿回虚天鼎。一干元婴期修士在这内殿大打出手，争斗了一番，结果宝物却让结丹期修士浑水摸鱼的偷走了。这要是传出去，他们这些人的乐子那就算是大了去了。况且他们怎么甘心让虚天鼎真的落入韩立等人手中呢？蛮胡子同样心中诧异，因为玄骨上人的举动似乎和事先约定好的有些不太一样，难道这个家伙真的卷顶逃遁了？要是普通的结丹期修士，也许无法过得了三层密室的禁制，但是若是改修轨道的玄骨上人，这可就真不好说了。
虽然说心里疑惑丛生，蛮胡子脸上倒也不露半分，反而因为其他的心思，他心中存了一定要把水搅浑的念头。于是蛮胡子忽然开口说：
哎，你们说会不会是星宫那两个老家伙并没有走，一直隐匿在附近，见我们都追逐出去了，才又都出来灭了那三个人，然后把虚天鼎取走了？
一听蛮胡子这话，其他的人一阵的面面相觑，但是随后都露出了几丝若有所思的神色。远离元瑶之后，韩立就心痒难耐的将虚天鼎取出，边飞遁着边迫不及待的想看看这鼎中的宝物。可是没过多久啊，韩立却有了想吐血的感觉，任凭他用尽了各种办法，那鼎盖却如同和鼎身连为一体，生住在上面似的，根本无法打开一丝缝隙。不管狂注入灵力到鼎上，还是恼怒至极的用各种法宝去直接轰击这个鼎壁，他呀顶多闪动几下兰华，仍然一副纹丝不动的样子。韩立的心一下子紧了起来，现在他除了可以将虚天鼎放大或缩小以外，完全拿这个家伙没有半分办法。发现这个事实的韩立郁闷至极的在无人的海面上破口大骂了半天呢，对象自然是那莫须有的虚天殿之主了。很明显，这个虚天鼎有什么古怪在其中，不是元婴期修士才能驱动它，就是另有什么诀窍才能开鼎，并非只是盲目的注入灵力如此简单的事情。难道和原先包围此鼎的前蓝冰焰有什么关系？一头雾水的韩立只能胡乱的猜测了一通，不过略一想啊，这也很正常。虚天鼎号称是乱星海第一秘宝，有些鬼名堂在上面似乎也是预料中的事情，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。可是空手宝物现在却无法使用，这让韩立是懊恼至极呀。一气之下，他又将此鼎抛进了储物袋中，等以后有时间了再来好好的研究一番。接着韩立将狼首玉如意拿了出来，摸索它的用途。还真别说，短短时间之内，这件古宝还真让他研究出两样神通来。最简单的就是将灵力直接注入如意中，会在身上出现一个红黄两色的护罩。这个护罩的防御能力，韩立曾经亲眼在虚天殿中见到过，竟可以挡那青翼居士所化大手一击而安然无恙，自然非比寻常啊。另一个神通呢，就需要韩立默念刻在如意一侧的几句上古咒文，并将神识探进两端的狼手中后，可以视情况分别唤出红黄两只小狼出来，或者呀您干脆一次唤出一条银色巨狼。那红色小狼似乎是纯净至极的火属性灵气幻化而成，先天就会几种不弱的火灵法术。另一只黄色小狼呢，则是土属性的，擅长土灵法术，其中竟包括韩立一直想学但总也无法领悟的土遁之术。这倒是给了韩立一个意外的惊喜啊。至于那银色巨狼，韩立则是有些头疼了，他竟然无法控制这个兽，虽然他下什么命令银狼呢也会做出反应，但行动总是那么一副懒洋洋的对付的模样。当他想看看此狼会什么法术的时候，那银狼就会装疯卖傻的不予理会。
当韩立从银狼眼中看出那人化至极的敷衍神色的时候，彻底无语了。他也看出，不管是黄狼还是红狼，都是这银狼的化身而已。显然呢，银狼才是这玉如意真正的器灵。至于银狼如此的桀骜不驯，那很可能啊是还没有被彻底炼化的缘故。韩立呢也只能这样猜想了。不过韩立可记得清楚啊，当初那玄古老魔头见到银狼的时候露出的诧异表情，甚至啊不惜将那金雷主小剑都放了出去。这银狼器灵应该是有些名堂，这一点绝对不用怀疑。于是韩立也不气恼，仍然将玉如意暂且收起，下面啊整理起从虚天殿得到的其他宝物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81回。